认罪一词在希腊语里是 homolosio， 意思是说另一个相同的事来同意。换言之，我们通过说神话语里他曾经说过的话来同意他。所以今天如果你生病，你要说什么？你要同意医生的报告并承认你的疾病吗？不，你要同意神并承认你的医治。你说，感谢主，因你受的鞭伤我得医治，以赛亚书53:5。你要使我足享长寿，将你的救恩显明给我，诗篇91:16。今天如果你有经济需要，你要说什么？你同意你的银行结算单并承认你的 穷乏吗？不，你该同意神并承认你在基督里的富足。你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立比书4:19。如果你感到不易，因为你刚才又抽了一根烟，你说什么？你要承认自己的不易和罪吗？不，一样的，你应该同意神并且说，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哥林多后书5:21。因为耶稣的血，我所有的罪都已被赦免，哥罗西书2:13。领受神丰盛的恩典，大步朝前并且战胜罪。我们一位带领敬拜的领袖罗尼，过去是一个烟鬼，他从十几岁时就开始抽烟。2001年4月，当他开始参加我们教会时，他仍有烟瘾。在一个主日，当他听到我的讲道，你是神的殿，他突然意识到耶稣使他多么公义和洁净。他对自己说，如果我是如此洁净，为什么我对自己做这事呢？所以他开始了戒烟行动。他减少买烟的数量，但不管怎样，他的同事会给他更多香烟补上。然后他开始买尼古丁含量少的香烟，但最终他买更多来满足他对尼古丁的需求。他的戒烟行动进展不顺，他无法剔除这个习惯，但与相信他是不义、承认自己的罪相反，他仍然相信并承认他是神的殿，并且在基督里是神的义。几周之后，在一次聚会中，我宣讲关于神的恩典。我说，当你不能的时候，神能。在聚会之后，这个年轻人回家，边吸着烟，边祷告，告诉神，主，我自己无法戒烟，但我知道你能。第二天，他买了一包烟，他取出一根闻了闻，享受这根香烟发出的气味，然后他点燃它。当他吸了一口，他直呼，哦，可恶。那一刻，他曾经上瘾的香烟变成他所尝过的最糟糕的东西。他把烟扔到地上，将它熄灭。他还把整盒香烟碾碎，扔进垃圾桶。之后，他有一种重生的感觉，就好像他之前从来没有抽过一根烟。他立即意识到 那是神在他身上做超自然的工。这个人经历内在的转变，不是凭着向神承认自己的不义和罪，以及求神赦免，而是凭着承认他在基督里的义，领受神丰盛的恩典和不定罪的礼物。换言之，他没有击打磐石，而是吩咐磐石，并且领受他的祝福。亲爱的，吩咐你的磐石，你认罪的大祭司，希伯来书3:1，水就会流出来，你的奇迹就在你的口中。磐石基督的图片。有些人可能想知道民数记20的故事跟你今天吩咐耶稣有什么关系，这段经文如何指向教会和升天的基督呢？好吧，我想让你看到民数记20写给我们的2我们主的美丽图片，但却不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而是今天的磐石基督和他的教会。像磐石的基督的图片，出埃及记17第一次提到磐石的希伯来文与民数记第二次提到的不同。第一次的磐石，希伯来文意指巨大的石头。第二次的磐石，希伯来文的词语则不同，意指崇高或高级。磐石类似悬崖。你们有些人可能参观过约旦的佩特拉古城，看过那儿的大岩石。佩特拉在希腊语里就是磐石的意思。圣经里第二次被称作磐石的地方，在希伯来语里就是指磐石。为什么这些很重要？第一个磐石是指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他来到我们这里，为我们的罪受击打。这就是为什么摩西被告知击打磐石。第二个磐石是指耶稣，就是天父右手边复活并尊贵的那一位。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二次事件中，摩西被告知吩咐磐石而不是击打他。今天耶稣就是磐石，他不再在十字架上或者墓穴里，而是在天父的右手边。我们只需要对他说话，水就会流出来了。我们不需要为了祝福流入我们的生活而再次去击打他。吩咐磐石基督的教会的图片。第一次击打磐石是在以色列长老面前，这告诉我们耶稣受难是在以色列的代表们面前。但第二次击打磐石是在公众面前。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牲畜喝。民数记20:8。会众是什么图片呢？当然是教会。在磐石面前，神的领袖召聚会众，正是教会的图片。所以教会，同摩西被命令的一样，只需要吩咐磐石，你需要的水就会流出，不必再次击打磐石。作为我们大祭司的耶稣的图片， 第一次击打磐石时没有提到亚伦，但第二次击打磐石时他被提到了。为什么呢？当耶稣上十字架时，他还没有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所以第一次击打磐石没有提到亚伦，直到耶稣复活后他才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这就是为什么第二次击打磐石时提到了亚伦。这给我们指出现今耶稣大祭司的职分。耶稣回到天父那儿，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亲自洒下自己的血。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他是自己献祭的大祭司。代表我们的大祭司还有比耶稣更好的吗？还有比基督自己的血更好的祭物吗？在旧约，人的罪不是问题，有瑕疵的祭物或是达不到标准的祭司才是问题。如果祭司是好的，但大祭司是有缺点的或者不洁的。如果祭物是好的，但大祭司是有缺点的或者不洁的，整个国家都不被神饶恕。如果大祭司是好的，而祭物是坏的，人们也不被饶恕。感谢神，赐下完美的大祭司和完美的祭物耶稣。耶稣复活生命的图片。摩西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弥数记二十章九节。这不是他以前用来击打磐石的那把审判之杖，而是亚伦的那只一夜之间神奇的发芽开花结了熟性的杖，弥数记十七章八到十一节。早先在弥数记十六章，以色列子民曾经反抗亚伦的领导，所以在弥数记十七章，神就在亚伦的杖上行了神迹，向人们证明他确实指定了亚伦。这个神迹是一张什么图片？这是一张复活的生命的图片。杖是从树上砍下来的树枝，因为不再从树吸食养分然后就枯死。事实上亚伦的杖发芽开花结果，意味着从死亡产生生命。这正是耶稣受死和一夜之间复活的图片。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他的死带给我们生，而且亚伦复活的杖是恩典的杖，因为他指出一条道路，就是神使耶稣死，以至于我们可以有丰盛的生命。顺带一提，在以色列，杏是冬季过后出现的第一种水果。我们知道，冬天意味着死亡。这再次向我们证明惊人的图片，死亡是新生命的开始。饥荒和贫困结束的时候就是丰收。大祭司也象征恩典。这里是亚伦在同一张图片里的另外一个方面。亚伦是大祭司，大祭司一直是恩典的象征，因为他一直是人和神之间的中介，或是百姓的代表。大祭司是代表人去找神，同理，先知 是代表神去找人。这里我们再次看见亚伦的杖代表恩典。说了这么多，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神让摩西拿亚伦的杖在百姓面前吩咐磐石了吧。神是想向百姓彰显恩典，神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抱怨已被宽恕，并且他想要满足他们的需要。朋友们，神想要基于他的恩典对待我们，他想基于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行神迹。这是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不必祈求和做工来得到他的祝福，只需要立基于他的恩典。